Nyāng jī chīn pōr tsō tūn nī mī jāng zāng nē mō lā chīn pōr ngā bjā tā pār kā rā tā ngāng tsāng tū shīn mō rō tūn bā tū jī chāng lā shīng tsā rā lō mā vī sāng kīn chāng rō nyāng lā kā rā kāng tō zōng pō mō lā ngā nā pā rā shāng chī jī jā vīn chāng līn tsā tsā pā jāng lā mī jā lā shīng tsā rā lō jī mē tsōng chā tsōng pā tē lā wā pān tsō lā pā sāng jī yuán tāng tsō 화이 판된 종례 름보치 름초 활단음 라마르 샹서로 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那么我们继续学习《龙清音体注释传》啊，那么以下呢就是金明郎巴尊者继续讲述这传当中的道个。那么就这样说道：官方里桌颠上，持桌三要不变，以坛之间右否方一，昼夜都观察而进修，如是修心的果，决定无期旷的缘故，三个月满。机制上不断出现性主义缘等绝症。那么尊者说，我在自己的官方里面，在桌垫上呢，保持这个毗卢伽法等圣要不变。这个圣要就是指持圣的要点，譬如说安住于毗卢伽法的坐势，身体呢不随意动摇，或者靠一靠躺一躺，外来外去，没有这样始终认认真真严格的修行。而且呢，日日夜夜以意念和正知不妨以三个行所呢监控自己的身心，这样呢严密的把持，使修行呢没有漏失，下至一坛子的时间都没有失去过意念和正知。那么这样绵密的修持当然有它的成果，不会不应验的。那么三个月满了，在机制上面呢不断的出现性助意愿等等的觉症。那么大家需要明白，有些人呢没有正式出离心就修定，当然修不成，必须有坚决的处理，而且呢严密的把持自己的心。如果牵扯太多的事件的事物啊，这个心处在中就是真念的烦恼里面，无法掌握自己的心，又怎么能达到心主意愿的境界呢？怎么能在修正上不断不断的进步呢？这都不可能。所以就是尊者呢，就三个月满的时候，他的这个机制修法就很好，不断的出现这个心主意愿等的觉证，在这样的一个觉证境界当中修这个深远次第等的法门。然后老人家又这样说道：修习无常、延缓处理和悲心的道歌，未着持身的祸机，以坛城扰动的善王，能如霹雳般摧毁他的，除身心念识之外，别无他法。佛说的这第十愿，在我内心成熟了。那么大家需要明白，首先尊者讲对于无常的替证。那么第一句呢，就讲常有自作阴气的内心的状况，因为这个常子啊，心基本为着净身而发起，几乎起不了一念失亡和来世的心。那么由于一味的注重现世的名利，那么这个心不断的以贪嗔搅动，而且呢它极其坚固巨大的，就像一座善望占据了内心的空间，占了主宰的地位。所以这里需要明白，这个三网比喻就是坚固的坛城信心，对于这个现实诚心合一的法呢有非常大的坛意，而对于不合自己心意的法呢则有非常大的忏悔，还有这个我慢嫉妒啊精神等等，全都极其坚固巨大的难以瓦解啊，这就是三网的比喻。这个时候呢就像空中霹雳一样，顿时摧毁他的，除了内心深处一点失望以外，没有别的一个方法。哎，就是说没有起念识的心就动摇不了他。哎，这个问题我们打比方讲，比如一个人癌症晚期，自己也感觉早不报喜，那个时候对现世的贪求就会卸下来，不再计较。但是一般人处在坚固的肠子当中，从来不想今天回事，或者呢 这是口里说说，不是心里起的。念诵的心非常困难，一般行者啊，恐怕几十年都起不来的。这个问题呢，不在于口说，在于真实的心理的状况，是以为今天回事，还是以为今天回祸呢？我们没有修十五唱的时候呢，天天以为不回事，心一直呢追求现实，被坛城交动的心力控制力量，就像这个高山一样，沾满了整个内心空间，没有办法清楚，力量很小，或者呢简单说几句是不会起什么作用的。所以呢，这是修道前面的一道难关，难以攻破。那么尊者说，佛说的第十蕴就是除了一念失望无常以外，没有别的办法在我心中成熟了。所以大家需要明白，这不是标题上的说法，二是无常的修行已经到量的意思。经过这个速速的喘息，速速的休息，对于无常的灌溉，心理状况，这个心转到什么地方，出现了怎样的蒙力变化等等，已经完全成熟了。法本上说的，说要达到的修量，自己心已经有了，这就叫修上得了100分。如果光辉嘴巴里说心里一点没有，在修行上就是0分。所以这里说成熟，指不失其一两次，二是完完全全成了那样的一个心，已经非常成熟了。这就看出啊，修前行不是简单的一件事。说实在，有些人呢认为无常的道理简单，学上两个小时就能鹦鹉学舌的说，考试也不难，几句话记一记，几个道理推一推，很容易过关。实际可能几十年内心一点变化也没有，这个就说明心没有成熟，包括无常观的修行是这样子。那么又这样说到，得遗川驾驶江陵的作者，不思考其他的什么，未考自己的身阶和共进，因而心心蒙力，泪水不端用六，常常是这样呼求。这是尊者讲他修上士瑜伽的修正状况。那么其中前两句直接传授了要诀，就是说要想遗传价值将你自己的心，那么他的着者不是别的，唯就是依赖自己的身心和恭敬。那么对于莲花生大师是正佛，对于他无上的功德、无上的恩德有圣戒，发起蒙力的身阶心和恭敬心后，一心起敬，这样遗传价值才如于自己的心。表面的能说会道，四肢变充，做一点外在的加上等等，都毫无作用，关键在于心。那么尊者呢，在官方里休息的时候是以蒙力的信心，泪水不断的流下来，整天都在流泪，治都治不住。而且这个流泪不是假装的，假装的一是可以，但他是遮不住的流泪，常常是这样呼求的。当然不在根本上发起生计和攻击，或者没有道量，只是有口无心的念一念，那就不行了，远远不够了。所以呢，有人就问我，念诵了，我祈祷了，怎么还没有开悟呢？怎么还没有加持如意我心，一点感应都没有呢？这个时候呢，应当呢，你本人看看自己的心，心心也没有，恭敬也没有，诚心也没有，怎么可能得一串的加持呢？所以呢，就是必须要培养自己的心心、恭敬、诚心等等，这个是得一串加持非常重要的一个修法。那么下面又这样说道，如同说大乘道的多数功德有大悲照来，杀生的仇人来到面前，也会不期丝毫忏悔抱怨，命都可是给他的悲心也生气了，人会是极为无乐趋苦的艰难之地，一切有情的大患难处，一起是久难忍的放声痛哭，常是流着长长的泪。这就是尊者讲尊者自己修悲心道量的一个准确的相。就像今天当中说大乘道的功德大多数以悲心造来的，所以呢 焦点当中说，大悲是大乘道的根本，初要以它播菩提心的种子，中要以它持续不退，后要以它成为无量众生的受用处。所以呢，悲心至关重要。那么尊者修到何等的地步呢？尊者他说啊，甚至有杀身之债的仇人来到面前，譬如杀了父亲母亲或者儿子等等，对他也没有忏悔，没有仇恨，连不好的心态也没有。正面来说，为利他可以把自己的命都给他的悲心也升起来了，这就是悲心刀亮的一种妙术。那么照世俗人的心态，有杀身之仇的人对他绝不作利，即使不杀他，心里也很勤劳，很愤恨，不想见他。凡夫俗子都是这个情况，稍微好点的可以不去报仇，但是见到他不悔，一点怨恨也没有。而尊者不但不恨他，反而连最哀惜的生命都能给他。大家想明白，这就是尊者的清净的悲心，是平等的悲心，达到了愿亲一入，心里再没有亲怨中三类分别，一视同仁了。那么为了巴结他的苦，连给他命的悲心都起来了，确确实实这就是无为的大悲心。那么再说到悲心普遍的量，不光是对一个人，一想到甚是皆终生的命运那样苦，就天天呢放生痛苦啊。需要明白，这就是愿苦胜悲，透彻了解一切有漏皆苦的法义，在自己心中串习坚固之后呢，想到全体众生都处在患难之地，轮回里面连正见大的那个正式安乐都没有，一个苦接一个苦，不断的在苦海漂流，那种大苦接连而生的情形，就像永无休止的噩梦一样。那么尊者想到一切众生是这样无乐畏苦，有如此的忧患，就忍不住放声而哭。这不是一两天的情况，二是呢闭关的经验里面长时间这样不断的流泪，可见悲心要修到何种程度。说实在，顾大的都是这样修，有的想起众生苦，只有用衣服抱着自己的头失声痛苦，那么有的呢天天都是来流泪的，而我们心里一点反应都没有，还自以为是大乘行者，真是莫大的志气啊。修行要在心上起了修量，不是光凭口头说几句，外向上做一点，心里什么都没有，这智慧在志气当中度过了。所以呢，我们要把志气变为智量，自己可怜自己，什么修法功德都没有，连潜心下品的修量都没有起来，这样一味的自狂啊、自傲啊、自我吹嘘，没有任何的利益。所以就是我们要觉悟，首先自己可怜自己，这个很重要，哎，是这样子。那么下面又说到，一向这样以年世无常蒙利的延欢和处理无量的悲心，蒙利的生机和共进，如是见收闭关念月的誓愿，从未有释怀，在五疲倦的心经中就这么度过了。那么大家需要明白，这是对今年闭关的一个总结，就是说从始至终内在的心一直处在无常心，还有那蒙利的延欢心和处理心，以及无量的悲心，包括蒙利的圣戒和恭敬当中，潜心修得非常好，都是完全刀亮的一个心态。而且大家需要注意，这里提到几个关键点，无常、处理、悲心、圣戒和恭敬。其中这个无常观呢，就是舍现世法，而这个真实的出离心呢，就是舍轮回的法。真正的悲心是入大乘道的一个根本，还有这个生戒和共进，那就是跟上师相应的根本。那么这四大前行的修正要点，如量的在心中显现的，日日夜夜都处于这种心态，就是真正跟法相应了。 而且呢，尊者在三年三月零三天当中正式的闭关，对闭关的誓愿从没有释怀。那么我们清楚，一般人呢就是草率莽撞，一时性急就进了灌方，结果就像灌了一只猛兽一样，越闭越难受，烦恼越大，天天说着还有几天出去，甚至想以后再也不要闭关。实在没人讲话，就自己一个人唱歌聊以自愈，这个根本不叫如法闭关。而尊者好像在片刻之中丝毫没有疲倦的心，是这样在修法当中度过的，是这样讲的。然后老人家又这样说道，总的来说，在三年闭关期间，我对于无部佛、金刚部、报身部、莲花部、事业部、佛部等许多各类的本尊法性，在三门陈述为三金刚的要点上，以及定中注意本尊的自心上，常以进修而串习，如是修学，达到复得智慧，二居双应圆满，此时有无气的因果力所致，无需怀疑。而在目前也已坚固的升起此地，达到了艺术持命的修量，由此积聚了对于迷中不公十种事业堪能人云成就的缘起。那么需要明白，这是尊者讲三愿闭关的成果。那么总的来说，对于这个无方无不佛很多的本尊法性都做到了以精修来串习，其中精就是持前持走等修法不断不断的铁精本尊，而这个所谓的修就是正是如了正修，安住在本尊的自心上面，也是行者自胜的自心。所以大家需要明白，要修的方面有两大门类，一个呢就是自己的身口意三门成数位三金刚，这个成数就是指由身转数的一个过程，开始是初步的，逐渐达到成数，完全安住在身口意三门，就是圣金刚、欲金刚、意金刚三金刚的修行的境界当中。第二个呢，就是定中住在本尊的本性上，比如说修莲花部弥陀本尊法，那么真修的时候就住在阿弥陀佛的自心上，或者说住在自心弥陀上面，那么真正到真修的时候是要达到开悟的。或者就复回两分来说，身口意三门陈述为胜于意善金刚，侧重在佛，安住于本尊自心，侧重于慧。那么按这样修学，以缘起无起的一个轨道，决定会大智复得智慧二句双应圆满，不会有别的一个结果。大家也清楚，求过必须正因，因伤契合必然得过，因不契合绝不得过，这个叫做无起的因果律。那么这不关待外面什么，而是关待自身如何修因来决定是否正果。按这样殊胜的道来修，就会达到复得智慧二句双应圆满，啊，这个句就是资量的意思，它能聚集这方面先证的势力，那么最终呢复回双融大智圆满的，而且呢先前以坚固的升起次第达到艺术持命的修量，哎，十种持命当中艺术持命的修量，对于行持密教不共的出世间的细正坏住十种事业，以后呢能人运成就的缘起。哎，比如修正上可以人运的心智方光色说等等的诸生事业，这要有深厚的基础才行，不是一般人口里念念的一个事情。然后传记当中又这样说道，在此期间得以谋息造魔者心稍微专注一下，他先前就祈祷利益，出现了一些这类情况，当我蒙利的其悲心时，那阶段认为自己完全发得起自他相换的善心，觉得与慈利王类似的心态已经出现，其这样的心并非自己有什么巧方便，纯粹都是呢水空杯障而转，在此状态中以生计和大恭敬触动自心，泪水如降雨般涌流，同时不顾自己生命的心也会生气，气得很猛烈。 那么大家需要明白，准则达到一定修正的时候呢，有些人造魔来求戒除，那么准则的心稍微专注，稍微注意一下，就马上起到利益啊，出现了这类的情况。而且呢，在蒙利期背信的时候，自己认为现在我完全发得起自他相换的善心，可以把终身的苦放在自身上，把自己的乐全部是给众生，完全能换位。人没有怎么修的时候，完全以自己最重，不能把自己好的设给别人，把别人坏的放在自身上，自私心特别重。而这个准则那时候呢，完全能抛开自己，以众生为重，苦乐可以交换。他感觉呢，释迦佛印地术士做这个慈利王舍身救众生的心已经在自身上有了，能够正式行持了。那么他是怎么起的这种心呢？是不是有什么技巧，按照什么方法起的呢？其实啊，这完全出于本性的力量。准则就是说，由于本身是空被障，也就是说大悲空心障，修到那个阶段，完全按空被障他自在转，不是自己刻意想什么。那个时候呢，空被双翼自然在空当中起悲，以悲心呢可以舍掉自己利益众生。所以呢，到一定阶段确实能够舍头目脑髓，但是呢，修到这个地步之前呢，不开始这么做。一这么做，马上就起自作、爱憎自我，那时候会起什么嗔恚啊、后悔啊、怯弱等等。这不是一时勇猛就能承办的。那么在这种状态里面，尊者说，我以圣戒和共精触动了自己的心，念及众生的苦，泪水就像泉涌一样滴滴答答的讲下来，同时呢，猛烈的摆动自己生命的心也发得起来，为了利益众生，把自己的命给他都愿意。他的这种修行呢，就非常非常感动人，非常殊胜，而且到了大乘不共的，能够自他相换，当下当下能够舍弃自己的这个生命，利益众生的这样的伟大的修行的地步。然后又说到，在此之后，年代的前所未有的正德也都升起了，他的量语言说不出，升起之后，浅浅的间接，全称的像外皮一样。就是说，大乘不共这个悲心修出来后呢，从来没有过的很多很多的正德都连带升起来，当时出现的现真相用语言是没有办法说出来的。那么这样升起了后呢，前前阶段的见解看起来就像外面的皮子一样，随着修心一步一步渗入，再看过去的见解呢，会发现很肤浅的，就像这个稻谷外面的皮一样，不具甚意。所以我们需要明白，修道有一路的正向，一半人得少为主，稍有一点感应就觉得了不起，但是这算什么呢？可能连皮克也不是。所以呢，真正要走修正的路，绝不是靠一点点小聪明、小口才，外面搞一点小事情能承办。那么老人家又这样说道，这阶段以自己的心完全看能为因，证得一切现象如幻的体性为愿，万法都显现成了净法。那么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是当时出现的一个真相，尊者自己的心完全看能，一切显现出来的相全部都是呢如幻空性的。之后呢，坚固的色有作作瓦解了，而且呢，一切万物都在宣说佛法，无时无处不是，都是呢，就是时时处处都在宣说佛法。那么这样的这个修行的境界，就是说不是书本上的几个字才是经法，一切万法全都是佛法，都是在言说佛法，从没有半点隐藏了，只是我们的心被蒙蔽了而不认识而已，是这样子。 那么这一章我们讲的这个传记的内容啊，都是呢就是出自于自传当中，由这个广和略当中的广的自传如意树过世。那么如意树过世它完整的这个名字呢，就这样说道：西藏南部出生的大圆满行者自然金刚智慧光以三座的传记如意树过世。我们以上讲的就是从这里面翻译，然后呢一步一步解释啊。那么这个全称的名字就是这样子，我们这一章就是从这个传记里面的内容给大家一个一个可靠的方式呢就翻译，然后一段一段做了讲解。那么杰作就讲尊者的其他的自分自传，也就是隆钦宁替的传记空性密语。那么在这个空性密语传当中怎么说呢，就这样说道：对于光明金刚信要隆钦宁替甚深殊胜意，主乔聚内出现的离世少许宣说的话，正如上师弥基尼的受机秘密应持中所说：南方举乌生命的幻化生以圣衣行水法八极游行，凡简者斗北印度子慈悯刹土。就是说，哎，光明金刚信仰就是指隆钦宁替深深殊胜意的乔聚内法门是怎么出现的呢？首先从上师弥义经里面的授记说起。这一部授记叫做这个秘密印次，秘密印次的意思呢，自给有缘者看，不泄露给其他的人。那么这里说到未来在藏地南方有一位这个名为窝舍的幻化身，那么以深深意的行随大法八极游行。那么大家需要明白，圣意行水就是指宁替法。那么这个藏语我说是光明的意思，指尊者的另一个名称就是智慧光。那么金密朗巴拉萨音叫金密林巴啊，这个康巴就在说金密朗巴啊，是这样意思，就是无为咒。那么就是说凡是跟这位大化身结缘者都回北印度到慈悯刹土当中啊，这是很久很久以前的授记，在医院成熟自己的确这样显现啊，是这样。那么以下就是尊者自述如何在进香中得到隆钦宁替抚掌大法的因缘。所以空心密语传当中这样说道：由寂香无尽法王父母大悲的光大师业雷世中恩样的缘起圣的愿力实际成熟，以此对于轮回库的自心无法遏制的眼欢以及蒙力的助力变动心以后，在昔日巴瓦达三年中一心按住进京修行期间，会和上下伏藏密意为意的祭坟白准，在其进修上努力专注时，某日立明时分以眼欢与蒙力的助力心为愿后，面前的虚空中现现了无尽念时，与慈名加尔信念在光明境界中见到了啊。就是说吉祥无尽法王父母是指莲花生大师一心所家父母，他们大悲的及光大的事业生生世世对自己有过恩样，以这种缘起圣的愿力，那么实际一成熟对于轮回苦的自心，内心就不由自主的甚至忍不住的眼欢心和蒙力的处理，那么这样触动了自己心后呢，一心想要闭关修持，这就是因缘到了，自然有最终的反应。那么在昔日巴瓦达寺院三年当中一心精进修行的这段时期里面呢，主要在上下伏藏的密意回合为意的几经焚炉一百尊的精修上面努力专注，其中这个经就是指持咒等能够特别靠近本尊，修就是指和本尊的本心直接相应。那么在这个期间呢，出现了清净的景象。某天立明四分，一对轮回苦的延欢以及蒙力想出力的心作为发起的因缘，当即在自己面前的虚空当中呢，出现了无尽莲花生大师和大慈悯者加尔逊尼在光明镜中见到了，是这样。然后呢又这样说道： 为着表意而做了许多无序灌顶，最终荣辱诸身，由此自然的正量忽然盛长起来，出现一些觉受境界，堪能自在业气，虚妄现先顿时效应，心中的智慧里变得明理起来后，得意持胜的现先堕数已忘记，好像到了灵异寺住在阿里班钦的习气中，没有别的镜像，纯粹在这样的相中过了一段，感觉模模糊糊的，并不那么清晰。就是说当时呢，莲花生大师和江儿虚拟为表意给了很多很多无喜观顶，大家知道大人们不共观顶当中也有几种分类，观顶呢有很多种，就是说有喜观顶、无喜观顶、即无喜观顶、最即无喜观顶。那么现在总的说是无喜观顶、就是没有那么复杂，不必用什么包平等的心轮方式观顶啊，这样的无喜的观顶。当时这个临收观顶之后呢，莲花生大师和江儿虚拟呢随着就融入了自身当中，得到了自接加持的缘故，自然正量忽然就生长起来了，比如说100倍啊、1000倍等等的增长。当时呢出现了一些觉受的境界，能自在业气，甚至呢虚幻现象一下子就是消失了，自己心中的智慧呢变得明理起来了，智慧的觉照程度或者就是敏锐程度呢得到了提升。那么此生的现象多数都忘记了，感觉好像到了尼格斯那样住在阿里班钦的习气中。那么从这里就可以看出金梅朗巴尊者他前世就是阿里班钦，班钦就是大班之大的意思啊，这个钦就是藏文里面表尊重啊，譬如什么堪钦就是大堪布。那么这里说阿里班钦，阿里大班之大，大家清楚他就是三界论的作者啊，确确实实是尼玛派的一个大成就者。当时呢没有别的镜像，就住在这个习气里过了一段，但是呢感觉上呢模模糊糊，不是特别清晰。然后呢老人家又这样说，不久我在梦境中来到了一处陌生之地，名为任运成就的刹土，见到回中中有砌在龙身上的金刚卫梦，金刚卫梦就是八大莲师当中的愤怒莲师。老人家说道，一教去做，一教谢身，以国王游戏制气在龙上，色身是一种超过幼肉之爱的如彩虹般的像，在东台中，东台中意思就是龙和莲师都在动的意思。然后呢有一位现为身相的人，我认为是当间护法，他过来说，悟经与本尊不尔故，无以而降得福报障，天尊就是他。言毕随即笑死，应见本尊自顾，此时已经出现法具生生浮障的前兆。那么尊者说他老人家过了不久呢，说我在梦里面到了一个很陌生的地方，名字叫做人云成就的一个刹土，只见眼前的灰中当中又一位砌在龙身上的金刚卫梦，而且呢他呈现国王游戏制，一脚这个圈去，一脚呢就是写身，也就是莲师八变里面的国王游戏子。那么说他的这个身体呢远远超过幽落的自然，如同彩虹一般，为光明的提醒，不失这个静态，龙和莲师都在动来动去，是动态。而且这里说见到的莲师像彩虹般的身，这个问题呢就像当年赤松德赞想试验一下自己的手从莲师身上过的时候，没有任何阻碍，直接窜到对面去了，这个说明就是光没有任何阻碍。然后呢赖了一个人现出一个出家僧人像，但尊者说我认为他就是当见护法身变化的，他过来说悟经跟本尊无二无别，所以呢毫无怀疑，二字会得到父亲的保障，天尊就是指他，没有别的。这就是指这位气龙者他就是莲花生大师，那个人说完就消失了。那这时候在梦里面已经得了这个 预兆，就是说因为兼本准或者年事的缘故啊，出现了开启甚深腹胀的前兆，就是这样一种表示。大家需要清楚，一件事要出现的时候，有它的前兆或者元气成熟的一个现象，会在梦里面显示一下。而且这里说到儿的腹暴胀，就是毫无疑问，父亲的这个暴胀会有儿子获得，不是由别人得到。意思就是说，你就是莲花生大师养育的，到了因缘成熟的时候，当然由你来驱莲师的腹胀法。当年这个莲师腹胀隆庆音体的时候，已经做了殊胜元气，因缘一成熟，就自自然然会出现这些相。那么这样我们就明白，在前三年闭关的时候，他在梦的光明境界当中已经得到取灵梯隆清这个大圆满前心正心等等法门的缘起啊，或者说前兆啊，这些都已经在闭关的时候出现了这样的问题。那么今天前心的课呢就讲到这里啊。那么上面我们所讲的为道人们抓到重点而且如理作意啊，那我就想安排几个思考题。那么思考题当中第一个呢，就是尊者是如何由年事无常而生猛力处理性的，这会儿去思维。第二个呢，就是思维尊者缘枯生背的一则事例啊。尊者说菩提心的前心，也就是以四无量心专变自性的缘起，在我身上都无欠缺的具足，那么这个跟他修行很快成就有何关联呢？我们要思维这个，还有呢，对我们自己啊，重视前进技术有何启发呢？那么第三个思考题就是从总别两分来思维，尊者为何立下七条规约呢？从总体上思维一下，然后呢，这个分别思维说呢，一定要一个一个、一条一条的去思维，尤其呢，结合自身的情况，应该如何随分行持这些规约的内涵呢？那么第四个，依据这个尊者的金刚道歌思维以下的几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尊者是如何由持守圣药面迷呼心等等而升起机制上的觉证呢？第二点呢，如何摧毁为现实祸计而起的贪嗔善妄，尊者在这上达到了何种的修炼呢？那么第三个呢，如何才能使一传价值降临在自身上呢？这上尊者是何表现呢？那么第四个呢，尊者修悲心道量的相如何呢？然后最后第五个就是尊者三年闭关的成果如何呢？在这块一个一个思维，然后再直接就是有种相似的闭关，还是呢一分修行呢，还是呢随分的修行，还是呢真正按照就是这个专辑所讲一步一步，大家就是把它当成一种榜样，然后呢精进的修行。这样的话我们平时啊讲一些教理退来退去思维，这个观察觉者很难，有些地方还不一定说能够通达，但是呢这个专辑讲的内容你相信按照这么去做，确实就是直接入到实修的轨道上面了，有很大的价值力。所以呢就是将来我感觉呢，要修这个告法，要修这个上师瑜伽等等的法的话呢，讲这个住持大德的专辑呢特别重要。所以呢这次我也是花一定的时间把这些重要的一个一个都在翻译，一个一个都在讲解，希望到我们再接再厉好好学习。下面呢我们共同学习隆庆音体注释传的三根为主，三世的一切三根呢要做这个回向。下面我们按照普贤宣品回向三根。
我亦大意 即真的金刚。